是空有不二啊！哎呀，原来所有十方三世的法身就在我眼前呐、啊，通通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法身的境界啊！哈，体是空体的，哈，我们讲中道实相就是法身的境界，原来一切就在眼前呐、啊。啊，那你深深了解这个道理，当你相应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知道，哎呀，啊，法身佛说法，说中道实相法，那种感觉就浮现出来了、啊，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一步一步，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样一样一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去用功。所以我常常劝大家，活在这个世间真好啊。为什么可以修行呢、啊？对不对？我们就要把握我们这生真正这样去用功啊！这个世间呢，名闻利养啊，这些世间呢，五欲六尘啊，这些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过眼云烟呐、啊，啊，什么都得不到啊！但是你心灵的解脱，你心灵智慧的增长，这是跟着你的，跟着你，你有到这样，今生你到这样的境界。啊，你今生提升到什么样的境界，来世就接下这个境界，继续用功修学菩萨道，成就佛果，是累积的资粮啊，绝对不是说，哎呦，人家一加持，突然就成佛了，没有那一回事，是累生累劫的累生的积粮资粮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环境中来用功啊，而我以前讲的那个六度。跟那五种观照，哈、啊，还有这个戒教悟中，我们真的要用功，啊，我们自然会有相应而入的一天呢。所以比善知识四威仪中常现清净呐、啊，那当然他常现清净，他知道根本就无生嘛，这即空即假即中，圆妙三谛根本无生，连心也不生，就是一个体相用啊，哈、啊，体相用。目的什么？帮助众生。除此以外，他没有事啦，真的是个绝学无为贤道人呐、啊，他无事啦，没有事是一身轻呐、啊，有事是一堆烦恼啊。所以常现清净，乃至视现种种过患呢、啊，他当然了、啊，他要行事舍法，他要帮助众生，他有时要入其他的境界。你看，像济公活佛，他还视现喝酒吃肉，还会跑到那个妓院里面去。去跟那个歌妓的在那里打情骂俏，目的是什么？度化他们，教化他们呐、啊，啊，所以乃至视现种种过患，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颤公，他去那个庄贤师到他那里修学的时候，呼。他很凶很凶啊，但是他还是通过了他的考试，所以你看他是居士去他那里给他磨了几年以后，业障给他磨掉了，所以他才有那个因缘去出家了，所以他去出家现在是庄贤师啊。那一段有的人要去出家业障会现前了、啊、但是他被那个颤公把它磨了以后，哎，磨了业障，业障消除了，很顺利的就出家了。所以像这个视现种种过患呢、啊，但是呢，他心无骄慢，他不是真的生气，不是觉得我是老师，我很生气，你们是我的徒弟，你们要怎么样？他绝对没有这些，他知道你们都是佛，我们众生本体当下无生，当体都是真如，体性都是真如。都是一心的法界，同一个材料制造出来的东西，平等平等，只是呢他先发现而已啊，他先发现这个事实啊，而且他发现这个事，因为他先证入发现了这个事实，我们还没有证入啊，他诸佛如来把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够证入这样的境界，剩下就是我们的事情啊。那在我们的修学的过程中，哎，佛菩萨会帮助你找经本，会帮助你找善知识，会帮助你找各种因缘来帮助你，啊，所以就好像我前面跟大家解释过了，啊，我能够了解这个一心的道理呀、啊，我能够了解这一念三千，知道这个 一切有情无情，同样这个体性就是这样的材料制造了。除了在楞严经得到了消息以外，还有从教官刚中科士那里得到了相当大的收益。而教官刚中科士，我为什么去看那一本，也就是因为黄波林居士帮助我的。因为我劝他要来研究这地藏三经，那他说好，那他要研究这个占察地藏占察三恶业报经啊，他什么版本都不找，偏偏去找偶益大师做了占察三恶业报经的译书，那本译书里面全都是用天台宗空那个藏通别人在做解释，前面那个咸鱼就是用那个做解释啊。我说你一定要用这一本吗？他说是，他这一本比较好。我说真的吗？其实我是希望他不要用，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深入这个嘛，因为我学心地的，我没有去深入天台嘛，那我没办法，既然答应要陪他上课，我说好，那我先看，我就真正用一下心去看教官刚中科士跟天台是那个天台中纲要去用功去看一下，哎呦，看到了原教的道理，从这里得到相当大的受益。所以菩萨会帮助你，哎，你到某一个时候借用这种经典文字，借用什么方法提升你的境界，提升你的悟处，叫你逐步逐步入啊。所以你真正用功不是假的，你真正用功，十方如来每个人眼睛瞪着你看看看看，希望帮助你啊。你想想看啊，我们只是个凡夫啊，我只是个凡夫啊，啊！可是当大陆的一个人写封信来说，哎呀，简居士啊，我好想听什么东西啊，可是我没有钱买 MP3 的机器啊，哎，我们这里有 MP3 的那个东西，可是我们没有机器啊，怎么讲？我一听啊，我们马上去问一部多少钱哦，大概多少钱？我们马上就问他，你们那里一部大概要多少钱？如果很贵的话，哎，那我们从这里买了寄过去嘛。如果你那里很便宜的话，那我们想办法汇钱给你，你去那里买嘛。那有的人他要研究，我要什么经典很厚啊？那部经典什么《华严经》啊，什么《大智度论》都是很厚啊，啊，那可是啊，我没有经本啊。你看，你听到了你会怎样？好啊，赶快去买啊。然后用邮包给他寄啊，寄了还要花钱呢，花了钱还要在那佛菩萨保佑啊，千万顺利寄到啊，不要被海关没收啊，你说对不对？你看看这么慈悲，我们还是个凡夫诶，我们是个凡夫都会做这种事情呢，你说对不对？更何况佛菩萨，更何况你真正在用功，他怎么不关照你吗？怎么不大家两眼都瞪着你？所以你真正用功啊，真的有求必应。而且呢，你真正的你的悟境越来越深的时候，你真的感应有求必应。我用四个字，但是你不能随便求，因为随便求不好，对不对？但是真的有求必应，你可以知道佛菩萨护法都在帮助你，你要用功，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啊，常现清净乃至四现种种过患，心无骄慢。当然他心没有骄慢了，根本一切众生平等嘛，当体都是佛性嘛，同样的东西，同一个材料做成的东西，哪有我比你好，我比你高？没有啊，只是他先发现而已啊，你还没有发现，他告诉你，你发现了又完全一样，没有谁比谁大，没有比谁比谁高啊。所以佛菩萨看到我们也是很客气耶，他不会说，哎，我是佛，过来，他不会这样啊，他还是很恭敬你，因为他看到你同样个体性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他真的是一真一心，同样个体性都是自己啊。所以心无骄慢，况乎团财妻子眷属啊，啊，当然这里面呢、啊，有一个是有包括出家人，包括在家人，在家人，你看像庞应居士啊，像傅大士。还有像我们以前张三英宰相，像那个还有一位就是裴休宰相，你看他当然他做政治人物宰相啊，宰相有时候当然也会动刑罚啦，也会跟人家在政治圈子里面也一定有一些政治的这个勾心斗角，这是难免的，这绝对跑不掉了。但是呢，他绝对是因地心，绝对是帮助众生的。啊，因为政治圈子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会发现 他哎呦又有家眷，要去当官，要去从商，要去做什么的，必然会发生像这样子。但是善知识啊，他视线种种过患，心无骄慢，况复团财妻子见识啊，这个况复团财妻子见识，这他怎么可能会去贪恋他的官位呢？他怎么会去贪恋团是什么？用手把东西揉成一团啊。把东西这样揉成一团，所以我们团有时候叫做团食。你看，我们团食用手去拿东西来吃，叫做团食。但是在这里所讲的团财就是什么？就是去努力外面赚钱啦、啊，或者是啊妻子啦、眷属的意思，就是说，哈、啊，这里面有两种，一个是指出家，一个是在家啊，像在家，像你看我刚才所举的，像济公活佛，你看。他真的是度众生啊，但是我们一看、哎、他怎么又吃酒又吃肉，但是不能用这样来看他、啊、他是真正利用那个形象来度一类的众生 啊。那我刚才也举了像庞应居士啊，庞应居士他的太太也成就了，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成就了，我在前面我的也把这庞应居士的故事也都解释过了啊，所以跟旷富团财妻子见识，说他怎么可能会念念贪着财色呢，贪着 美色呢，贪着妻子见识呢啊，还心还依靠这个财务名分身份地位呢，他绝对不会这样 啊，他绝对不会啊这个贪念这些我们世间的依报的东西啊，因为他了解实相啊，他这只是一种因缘的视线。你看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六祖大师要入灭了啊，有人就问六祖大师啊，问这个将来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六祖大师说预言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有人要取他的首级，取他的头，但是他不是恶意的，他是要拿他的头回去供养。这个在谈就是韩国人金大中啊，取他的头啊，去回到这个韩国去供养的。那第二件的预言就是讲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所以一在家一出家，有人就预言说一在家一出家。那个出家一个就是指马祖道义禅师啊，那个一在家就是指庞应居士啊，那有的讲那个一在家就是指培修丞相，因为他当丞相啊，他唐朝的丞相，当然他是个佛教徒，他就有很大的影响力。还有一出家就是指黄檗禅师啊，所以你看在家人有在家人度众生的方便，出家人也有出家人度众生的威仪，所以两个都需要的，两个都需要并进的。所以出家人他登堂说法啊，大家都能够为威仪所舍设，能够接受他的教化。但是出家人如果常常跑到在家人的家里啊，比如说我们突然看到出家人来我们家里，我们首先手忙脚乱的做什么？有红包的要不？喂，那处都有红包的要不？一定是手忙脚乱的，一定是在忙这一些。所以出家人如果常常跑到在家人的家里去的话，哈、啊，那在家人有时候如果碰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啊，他还要讲，他中岛，哎，师傅、啊，我家没锁啊，我家里没有树怎么办啊？是不是？往往也会给人家觉得，哎，很多不方便啊，哟。而且呢，有时候出家人有一些场合、有些地方他不便去的，但是在家人他都可以去，所以可以行四舍法，有这样的好处、啊。所以菩萨视线有视线在家，有视线出家，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啊，那这个都是随个人的因缘啊。所以有的人他的生活环境啊，他的生活环境能够比较这个安静的，比较属于静态的，那个师父教导你用静态的方式的修行，你可以用功啊，你可以得力。那有时候有的在家人，他的生活的方式是动态的啊，那如果是用静态的方式去修行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工作 有妨碍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闻思修？你听了佛法以后啊，闻慧听了以后，你要思维啊，你要把它行出来，你要做啊，你怎么在用在你日常生活啊？所以你要透过你的思维以后，哎，有了智慧了，然后知道该怎么把它应用在日常上，来起观照，来修行，来修行，然后就有了修慧了。经过修行而开得的正慧，而开得的智慧，像我刚才讲的信悟、解悟、深解悟，乃至于正悟，这个都是修慧而得来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啊怎么讲我就怎么做，要看我们的生活的情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选择这种因缘修行的因缘啊，这都是看我们每个人这个工作环境跟情况而定的，所以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所以况复团财妻子眷属啊，若善男子以彼善友不起恶念，既能就近成就正解心华花明照十方差啊。那假如善男子啊，这些修学无上菩提的善男子啊，这个以彼善友，这个善友就指善知识啊，同修道友善知识，不起恶念，什么不起怀疑啊？为什么呢？他有时候视线诸过啊，有时候乃至有种种过患，哎，但是你起怀疑，所以不起恶念。这个恶念是指怀疑、毁谤或者是轻慢啊，起了怀疑啦，或起了毁谤啦，或起了轻慢啦啊。那当然，如果你有了怀疑啦，或者轻慢他啦，他的法就不能受用了。所以真的，经典上说得很好啊，啊，经上讲啊，亲近善知识最近的人啊，那是最远离善知识的人啊，最亲近是最远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的毛病都被你看到了，对不对？你一看，哎，他也要上厕所啊，他要吃饭啊，对不对？他也要洗澡啊，没有洗身上还会臭臭的、啊、对不对？太靠近了嘛，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很多很多跟你一样的缺点啊，那你怎么会起那个恭敬心生出来呢？所以啊，我们俗话也常常讲啊，仆人眼中是没有英雄的。你看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那个嚯，少将什么，我们什么团长哇，是什么师长一来了，少将哇，我们大家看了要紧张的不得了。在他旁边跟他服侍的那个勤卫兵呢、啊，在那觉得他还不是差不多，他只是多了一颗心而已，对不对？他忽然眼中没有英雄啊，所以啊，你太靠近师父啊，危险，靠太靠近善知识危险，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对不对啊？所以我以前呢、啊，我看到我在基金会的时候，那时候净空师父还在住在这里。第八楼啊，他每次讲完经，他都会到八楼那个小客厅坐一下。有时候谈得太晚了，我还会烧稀饭，对不对？把它烧稀饭，用电锅烧稀饭，买点酱瓜，大家来吃一吃啊。那个时候啊，有人呐、啊，他从花莲、从南部或者从海外啊，从什么马来西亚来见净空老和尚的时候啊，讲完经的时候到八楼，净空法师说：“进来，坐坐坐。”哦，我看他一进来的时候，他不是用走的呢，用跪着爬进来的呢，跪在那个地方啊，眼泪就直接看到净空法师，眼泪就这样掉下来。我说，啊，当然，你干嘛呢？我那边我怎么不会掉眼泪？你怎么会掉眼泪啊？他看到就这样子掉，师傅啊，呼，就这样掉了。我说是怎样？是。不要紧，好好念佛，念佛，念佛就这样。你看他会不会老老实实念佛？你看我太靠近了，根本就没办法老实念佛了。太靠近了，没办法。所以诸位啊，一定要记得，最最亲近善知识的人啊，很危险的、啊。除非他有相当的绝招力，否则他就是最远离善知识的人。除非你要像这里讲的，不起恶念，或者，但是这不容易啊，哈。我这讲的都是实话了，因为我在道场这么多年了，有一点经验哦啊。所以啊，这个若善男子以彼善的不起恶念，既能就近成就 正觉。为什么？你就会真的好好跟他修学啊。所以保持一段距离，虽然是亲近三十四，保持一段距离啊，不要看得太清楚，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些障碍，不行的。所以这样你才会好好的跟他修学，他叫你怎么做你才会做，即使是一天叫你只睡三个小时，你也会拼下去，会用功。你真的这样做，你才会修行，才会有成就的啊。所以既能成就这个正觉啊，这个成就究竟正觉，也就是我们讲的无上正等正觉啊，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成佛啊，心华花明照十方刹啊，这一心呢，心华花开见佛悟无生呢，心华花明呢、啊，我们现在知道是心华，但是没有花明，为什么呢？我们看的都是有啊，我们处处所看的心。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显现出来的时候，看到都是色身香味触发，都是香味色身香味触发，然后念念起了攀缘心呐、啊。所以啊，你看不到真正的主人翁嘛，你把这个五蕴的假体当成是主人翁，见不到那个即空即假即中那个事实真相，那个一心唯是真如的那个主人翁见不到。所以心华花明呢、啊，就是一念反照见到我们的本地风光。所以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什么是如来禅，什么是祖师禅。祖师禅就是你一念具足的时候，他一念一点你恍然大恍然见到本地风光，自他之间不隔毫端，这一切法就是自己这一念心性突然契入这样一念的境界。但是你突然进念这样的境界，它有层次的，有的时候也是属于别教，有的时候是属于原教的。但是属于原教的那个都是大彻大悟的，能够彻见本性的，心华花明的，就在祖师大德这么一念一点一念烦躁见到这一念心性，这个我们称之为祖师禅。它以无门为法门啊，所以你看像古德用棒喝的，你来问他佛法，一棒给他打下去，叫你身心脱落，一下见到自己的真如自信。那如来禅是什么？有次第而入的啊，给你一个方法，然后你像我们现在在讲的啊，以达摩祖师所教导我们的四行论，戒教悟中，然后从四入戒这个六度万行将来修行的，这个是属于如来禅，这样一步一步。一步将而入的。但是呢，祖师禅那也是上根立智啊，所以祖师禅到了向华那个时候啊，就是说那种根性那么一点就开悟了，那个根性就不多了。所以有很多假的啊，假的不是真的，装模作样的。所以祖师又权色方便啊，所以权色像我们那个参化头了，化头禅了，莫造禅了，这个是权色方便啊。你既然你参化头是莫造禅，但是祖师啊，那个禅师天天给你讲开示，那因缘具足的时候，你也一念相应，相应我们这一念心性，心华花明，从此你就知道这一切境界就是自己的心啊。最起码你也能够体会到外面的境界是平等一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相？为什么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种种相？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最起码你能够亲自去感受到这样的境界，那这个就是心华花明了啊！明就是智慧啊！终于看到了，灯亮了，看到了，哎呀，是这么一回事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们现在的心看的都是假象啊！所以我也常常用故事做比喻啊，像我们。如果说是在晚上啊走过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棵香蕉树，长了一棵香蕉，长了一串香蕉，你远远一看，哎呀，那个地方有个人，那好像不是人哦，头发还长长的哦，哎呦，很可怕哦，啊，你看到那个你吓得要死，以后每次走到那个地方，你都很害怕。有朋友告诉你不要紧，你到那里就念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然后你如果你还害怕，那你 上帝的马祖的一起念，对不对？是不是？那有的人他果然就用这个方法到那个地方就阿弥陀阿弥陀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他心得了定，他不怕了，这是从定而不怕了，定的解脱了，这不是心法发明哦，他只是定扶助而已啊。那有一个人说，来来来，你怕那个啊？哎呦，来，我带你去。晚上他带你去拿个手电筒一照，香蕉，这个鼻，又好吃，来，吃一个。以后你走到那里再也不会害怕，而且想说，有没有人看呢、啊？有没有人看见？过来去给办一条，对不对？不怕了，你就知道宇宙法界本来是解脱的啦，本来是自在的，本来是没有障碍的，障碍是在你自己啊，你看不开放不下，你有太多的欲望啊，你有太多的需求心啊，所以啊你要放下来，要学着放下来，吃得饱穿得暖啊，其他没有什么需要了，等到你所以等到你慢慢觉得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啊，你看今天这个社会上，如果你只是图的温饱，一件衣服现在呢也有100块一件的，对不对？衬衫也有500块我人念，对不对？你要图个一个裤子也有500块三条的呢，500块三条的呢，裤子啊西裤啊，那也有什么呢？一条10000块的呢，我们那个穿的皮鞋啊，一双只有几百块啊，200-300块啊。我有一次我一个做土地介绍的人来找我，他们土地介绍啊很好赚了、啊、介绍了一笔土地，卡明兄就很多钱了、啊、他说我这一双鞋子是过了班呢，这个领带一条是多少呢？是几千块的。哎呦，你看有这人到餐厅里面一吃饭，对不对？小费一给就是几百的，为什么？那个餐厅太高级了。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吃简单一点，一克我们隔壁那里，但是那个是荤的就是了啊，49块啊，50块一个便当，多得很啊。所以你如果图个温饱你就够了，心里没有什么欲望，你把真正的人生建立在你内心的禅定乐，从禅定乐提升到涅槃乐，再提升到一切法不可得，你心都放下来了，不会再去执着了，内心一种安稳，一种自在，一种没有挂碍，一种没有忧虑，唯有挂碍没有忧虑的那种稳定性跑出来了，世间的乐你就不会再去迷止它了。你不会再迷止世间的乐的时候啊，生活啊当然如果家眷很多啊，对不对？为了养家糊口那当然是有压力，如果是自己生活欲望少了，无欲则刚啊，所以我们俗话常讲啊，人道无求品质高啊，无欲则刚，你怎样无求怎样无欲，你要放下来看淡这些要了解事实真相，究竟得不到所以心法发明就是你看到了宇宙的万法事实真相，原来不是这么这样子，原来以前的毛病是在我自己，我不了解事实真相，一切法无声，这当底都是空的，这些东西都恒守自信，它永远守着即空即假即中，永远守着这样的信，清净无相的信，是我自己的毛病了。你毛病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的智慧也越来越增长，什么事情你都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清楚，越清楚的越解脱，越解脱你就跟菩提心越来越相应那菩提心悲心清净心平等心就越来越相应了。所以你相应的时候你自然会用功自然会精进就不需要再去鞭策你，因为你从这里真正得到好处了。这心法发明照十方刹，你看在这里讲到十方刹，我们也想我现在也看到了十方刹，你看我一看东南西北有看得好清楚但是你看我们会把这十方刹就以为说就看到了这个这再圆再圆无量圆的那个世界那个红沙世界都被你看到了，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刹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指的佛刹佛事，第二个刹的意义是指的什么？时间非常短，刹那之间的刹那，电光石火你心花花明，你就看到这个世间就是十方刹，电光石火根本没有真，不是真的， 照见这十方，原来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照十方刹啊。所以以前有个这个剃灯禅师啊，剃灯禅师啊，他还是求参求悟、啊，可是求悟他悟的心很清净，很清净，很清净，他还是继续做他的剃灯。剃灯你知道，那灯芯如果烧久了以后啊，那个灯芯越来越短，那个灯光就照不出来了。所以啊，这个剃灯师就要把这个灯芯再把它挑高一点，让它火再亮一点，他就做这个剃灯的工作。但是他一直心着参，参着话头，十八个话头就做这个事情。所以开悟啊，不一定要在什么因缘呢、啊？有一天他在剃灯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火这么砰亮一下，哇，就那么火亮一下，他开悟了。他开悟了，他就做了一首偈子，他说啊，剃起原是火啊，剃起来的原来是火啊，照见山河万朵啊，啊，回头创个甚深啊，几乎当面错过啊。我们现在看火是我在看火啊，他剃起来原是火啊，但是他看的火是同一个事情啊，见就是性，性就是见啊。啊，我们是能见所见啊。所以啊，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体会到见就是性，闻就是性，我们一定是以为我现在看的这个东西是我的性，对不对？我闻的东西是那个是我的性显，我们是这样的体会啊。我说这样的体会是什么？你是以万法为心所现，用这样来体会，心所现来体会，说我见的就是我的心现，我闻的就是我的心现，哈。但是呢，这能所未明啊，相对待的境界未明啊，因为它是我的心所现嘛。所以啊，你要体会到圆的道理啊，法就是心啊，所以见的当体它就是性，它就是性啊，啊。所以当你真正证悟本性，楞严经说得很清楚。啊，一切山河大地一念化为无上知觉，那个知觉性不是在你这里，那当下就是，就好像我们梦不醒的时候，你以为梦中的你才是知觉性，当你梦一醒，梦里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知觉性，那当下就是知觉性。所以见就是性，不要再把它拿来说我的见，见到它是我性显出来的见就是性，原来它当体就是见，也就是性，性相同在那当下，同在当下。所以我曾经也跟大家讲过，菩萨会给你机缘，会给你了解。我有一次在中午刚刚要休息时，突然砰一声，外面不晓哪里的枪一声，那时候我浑然觉悟过来，哎，奇怪呢，刚才我听到锵那声，那一个声音不是我耳朵听到，怎么就在那个地方呢？所以声音的地方，那个声音当下就是闻，那个声音的本体也就是闻，不需要跑到我这里闻。因为我们现在有能所，所以你要透过你的闻，你的心来闻，却不知道它当体，那个声音的当体就是闻，它就是闻。所以当体的色法就是见，所以当体的味，当体的那个香味，它当体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性相本来是一件事啊。所以啊，当我们体会到唯心所现的时候啊，你一定是觉得万法唯心，那个见就是性，你一定是透过哦，那个见是我的性现的，而闻就是性，而闻是我的性所现的。但是你如果你体会到万法就是心啊，就是心体，是万法当体心体，即空即假即中，它根本没有一个能现所现，因为当体出了一心嘛。好了，那见就是性，性就是见，没有跑到你这里能现的心，它当体就是见，它当体就是闻，它当体就是见闻修常皆知，无二无别啊，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所以啊，他这里讲剃灯师，剃起来原是佛。你以为他剃起原是佛，他 他原来剃起来当下就是信啊，无二无别，剃起来原是佛，照见山河万朵啊，不是那个佛照见山河万朵啊，山河万朵原来都是信啊。所以回头串个圣真，我们迷的时候往往去外面攀缘，他这个回头就是这一念反照，如来祖师禅一念反照创个圣身，什么圣身？自心啊，自己的心就是圣身啊，回头创个圣身，就是那一念悟性的时候啊，见到了本地风光，法界就是自己的一念心性，回头创个圣身，圣身就是自己这一念心性，差一点点当面错过啊，所以一念机会碰碰一下入了啊。所以像这样的修啊，这样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修修，这样累积火候，在寺院里面这样当香灯师修苦恨，在那用功用功用功用功用功用功，给他一证入，这一证就证悟了，这个叫真正证悟了。那我们不是啊，我们是借教悟中，这样在修这样在修，所以啊，我们一定是先透过信悟解悟，最后才证悟，因为你是先有这样的用功而解，说渐修渐悟，解了解再用功，再更解更解再更用功，有这样一步一步而证的。那我们都要工作啊，所以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们有我们居士的修行方法，居士要行六度。那他在寺院里面他很精进，他就做一个剃灯师，参话头抱住一个话头，他可以这样用功啊。那我们不行啊，你比如说我们要画图，我抱这个画图，我画的房子变成画成了一只鸡一只鸭，对不对？不知画成什么东西了，你说对不对啊？不行啊。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要调配我们的生活环境来修行呢、啊。所以居士修六度啊，所以在境界中我用那五种方法，希望大家来关照来离烦恼，就是这样。你烦恼越离，心越清净，经典越来越深入，你自然啊，我们这个就是有信悟解悟，最后才能够证。那我刚才举的这个剃灯师，他是从认真修行用功下手，这样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后恍然悟了，那就证悟，那一下就证悟。当然这证悟也有两个层次啊，有的是好那个相似证，但是他已经可以不以万法为理了，相似位。那有的呢大彻大悟，那当然破根无名，这种是最难得，但是这种是很稀有很稀有的啊。所以心花花明照十方刹啊，那底下又讲，所以这个刹，这样大家就晓得这时间很短暂，我们现在看的都是一切法都是常住，但是到这样的时候他看到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根本就是无声的，像灯光幻影一样啊，幻化虚假，解脱了啊。所以用刹这个字来做代表啊。善男子，彼善知识所证妙法，应离四病呢，云何为是？那这位善知识所证的妙法，应离四病，云何为是呢？你看这个善知识的条件，这里已经说明了，这不是普通善知识啊，就是善知识是真正证悟的人啊，他才可以离这四病呢、啊。坐止认灭这四种方法，对我们初学人是方法，我们没有透过这有作意的观行，或者是止做止，或者是认灭一切随缘，或者是灭除一切烦恼，没有借用这四种方法而入门呢、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啊，没有个地方可以入嘛，当然需要有所缘嘛，啊，一定要心要先缘有所缘，像我们现在所缘的，就是缘佛所讲的圣言量，缘了他将来就修行。如果你到了离这四病什么，他心无所缘，完全就是称性啊，我们讲的率性而行，称性之谓道，这种是真正最少的破根本无明的大善之事，这是法身大事啊，这当然了、啊，这太不容易了、啊。所以前面的善之事，我们看起来，哎，啊。就在文字上觉得，哎，这个善知识，这怎么这么简单呢？对不对？是这样就善知识了。这后面就跟你讲，这善知识要有这样的条件，啊，要有这样的条件，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啊。这样的善知识，啊，在这个世间是绝对有，但是呢，我们也见不到。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因缘不具足，因为我们现在啊， 俗话常常讲，讲什么呢？讲吃三杯硬菜都想要上西天，对不对？这种三生事，它是点化你，一下叫你成佛的，一下要你成就的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常常想想看，我们的心念现在整天在打什么妄想？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在想贪嗔痴，想名闻利养，想共高我慢，想嫉妒障碍啊啊？这个见到人家好就嫉妒了啊，唯恐天下不乱，好看热闹，是不是？看到报纸写，哎呦，又抓到哪个贪污了，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心里都在想这一些啊？如果你想这一些，那差得很远了、啊。我们的心里都在六道里面打滚了、啊，六道里面还不一定是三善道、啊，说不定滚到三恶道去啊。所以我劝大家要把那个一心现司法界贴在佛堂旁边对一对，你每天是跟哪一个心相应？你对对看，哎呦，我的心都是跟三恶道相应了、啊。那你会讲说，哎呀，我遇不到善知识，那是太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最起码的人天道理，这个，哈、哦，走在路上不小心都踏了一笨，对不对？太多了，怎么这些讲这些道理的书太多了，都是告诉你好好做人，怎么先把人做好啊？所以我常常如听到人家跟我，哎呀，现在善知识难逢啊。如果是比较熟的，我就说，哎，请问仁者。你是几地菩萨，对不对？是不是掉在地上的登地菩萨？椅子切了一脚，一坐下去不小心摔下去，叫登地菩萨，对不对？摔到地上去是这样的菩萨，是不是？或者说你在找什么善知识啊？你满心都是一照一下都是黑漆桶，你不把这个黑漆桶变成白漆桶才说啊！你那个时候来说，哎呀，找不到善知识还值得同情呢、啊。但是你也放心。等到你真正到了你白漆桶的时候，慧眼识英雄，你自然会看出，自然你会菩萨会安排你找到这样的人。如果今天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人，你放心，佛菩萨亲自来叫你，亲自示现应化身来叫你。否则的话，佛菩萨那看我们对不对？三善人道都把不住了，我来嘛不好，我讲这话你根本就听不懂，甚至我讲了以后你还骂我一句，对不对？好了。你帮我一句，他没有关系啊，我们不晓跑到哪里去啦，对不对？那他怎么随便敢跑出来给你看一看呢？是不是？所以啊，是我们的水准不够啊，所以我们要增长我们自己的水准啊，所以不能怪没有善知识啊，啊，是我们自己因缘还没有具足，你自己用功，你一定会碰到那个因缘，也会碰到。你该修学的经典，也会碰到哪一个人莫名其妙突然跟你讲一句话，哎呦，你恍然大悟，哎，你觉得这个人很普通，为什么那一句话有那么大的力量啊？那为什么道理？那就是佛菩萨用他的脑筋来点化你，那就是真正佛菩萨示现。所以你看观音菩萨应你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不一定要变一个人出来啊，他借用你的朋友突然一讲，一刹那之间你恍然大悟，境界提升，那就是应你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啊。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呢、啊，不用愁没有善知识啊。佛菩萨是大慈大悲，无条件的帮助众生啊，就是我们还不到这样的火候，还不到这样的水准，只要我们用功，因缘具足，自然会现前的。所以这位善知识所证的妙法，应你这四病。你看这里用所证的妙法，你看为什么没有依止嘛？没有依止，完全这个妙法就是指我们的这一念的无住真心，随缘晃旷，逍遥自在啊！当心无所住的时候，不住有，不住空啊！真正的悟无生，他内心无所住，因为心体具足恒沙妙德，这时候心显现出来是最客观、最圆满、最客观啊！你有我，有我法二执，当你的心显现出来的智慧透过我法二执，那就变成不对了啊！你一定会升起辩证取舍心了、啊。那是禅是空，当他的最客观的心透出来了，透过了清净啊，舍念清净啊，透过这样的境界，他终于还是偏在清净，不是最客观。那二圣人呢，他住了涅槃，当那个最客观的透过了涅槃，他还是偏在涅槃，偏一点去了，事件都达不到最圆。唯有当他心无所住，清净最无余的时候，直接反射出来的， 最圆满，那叫称心了、啊。心体就是这样啊，心体空寂啊，但聚恒沙妙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显现不出来？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宇宙万法原来是虚假，是你自己的一念心性啊，粘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哈，全体宇宙大海，你以为有这十法界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没有啊，它只是一个觉性啊，就是一个觉啊，就是个觉啊，这个觉是个光明体啊，这个觉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啊，就这样它变现出这么的一切万法，同一个材料啊，同一个器材，从这材料变成会响的，变成硬邦邦的，变成液体，变成空气，变成虚空，同样都是那个材料变的、啊，就是这个啊，你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啊，了解这个道理了以后啊，不需要放下，自在的就是身心脱落了。所以他所证的妙法应理事变，当然他了解实相了，他就不会执着，他能够称性而行了啊。在这里啊，一个公案呢，有一个出家人，他问善慧禅师啊，他说如何是道，什么是道？善慧禅师说：“太阳翌日啊，哦，太阳，哈、啊，太亮了，我眼睛都张不开。为什么道都在眼前呢、啊？哈、啊，但是如何是道？那太阳翌日啊，啊，万里不挂片云呐、啊，那心清净、啊，万里不挂片云呐、啊。那这个出在你又问，那如何会得啊？那怎么才能够会得这个境界啊？”那善慧禅师是回答：清净之水啊，游鱼自迷啊，水本来是清净啊，那个在那里游的鱼啊，自己迷啦、啊。法界本来是实相啊，它恒守自性啊，它不会来干扰你，它体性是空寂嘛。即使我们透过我们的虚空观来了解，这些都是缘起之法的虚空观，它当体是空寂，它不会来干扰你的，你为什么会迷啊？啊，如果你不迷于境界啊，心无其舍，了无所住，了无住相，道就现前了。道就在你日常生活中啊，哪有一法不是道？我们为什么会偏离了真正的大道啊？因为我们心有了取舍分别而已。为什么心会有取舍分别？不知道事实真相，不知道法界是这个体性，同一个体性变出来的东西啊，法界当体即空啊，当体就这个空性啊，这空性，空性所制造的人，空性所制造的桌子，空性所制造的椅子板凳桌子啊，空性所制造的山河大地啊，那制造出来为什么会制造？它根本没有制造，是你迷才有这个影像而已啊，他没有自他恒守自信嘛，所以他当体就是空假不二，所以一空一切空，空中就有假，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诶，中观慢慢浮现出来了，中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怎么能够修中观？你只要了解一切万法能够想的，还有这个气之间的道理，就那个东西变了，你从此不迷了，对不对？不要再被他转了，好了，知道事实真相就是中观了。那你有观有观照啊，那个是在用功的阶段，还不是我们叫做中道妙观啊，因为你有能观所观。但是你懂这个道理，你用在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中来帮助你解脱，有很大的力量啊。好，这个时间也到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比善知识所证妙法应离四病啊，云何为四啊，那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解释这四病。